刘牧之、曾孙刘翔、堂侄刘秀之、徐献之、堂孙徐湛之、徐湛之孙徐孝嗣、徐孝嗣孙徐君倩、傅亮、族兄傅龙、谭道济、兄谭韶、谭韶孙谭圭、谭韶弟谭之。刘牧之，字道和，小名道人，东莞郡莒县人，世代居住在京口。起初担任琅琊王府的主簿，曾经梦见和宋武帝一起渡海，遇到大风，惊恐中低头看船下，看见两条白龙挟持着船。不久到了一座山，山峰秀丽，心里非常高兴。等到武帝攻克京城，他向何无忌要府主簿，何无忌推荐了刘牧之。武帝说，我也认识他，立即派人骑马去召他。当时刘牧之听到京城有喊叫声，清晨出门来到路边，恰好遇到信使，他直视信使许久不说话，回到家里把布裳撕开做成裤子，前去见武帝。武帝对他说，我刚开始发动大义，急需一个军力，谁能胜任？刘牧之说，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了。武帝笑着说，你能委屈自己，我的大事就成了。当即在座前任命了他。跟随武帝平定建业，各项重大决策都仓促之间决定，全是刘牧之建议的，于是动辄被咨询。刘牧之也竭尽忠诚，没有隐瞒。当时晋朝法纪松弛，禁令不行，豪强大族倚仗势力横行，再加上司马元显政令错乱，桓玄法令繁杂，刘牧之斟酌时宜，随方矫正，不到十天风气立刻改变，升任尚书祠部郎，又担任府主簿、记事、录事参军，兼任唐义太守。因平定桓玄的功劳，封为西华县五等子爵。等到扬州刺史王密去世，武帝按次序应入朝辅政。刘毅等人不想让武帝入朝，提议让中领军谢混担任扬州刺史，或者让武帝在丹徒兼任扬州刺史，把朝内事务交给仆射孟昶。他们派尚书右丞皮审带着两个方案去咨询武帝。皮审先和刘牧之谈，刘牧之假装上厕所，立即秘密写奏书报告武帝，说皮审的话不能听从。武帝见到皮审后，先让他出去，叫来刘牧之询问。刘牧之说，公今天岂能谦让就成了首藩的将领吗？刘毅、孟昶等人都出身平民，一起树立大义，事情只是一时相互推举，并非预先确定的君臣名分，势力相当，最终会互相吞并。扬州是根本所在，不能交给别人。以前授予王密是出于权宜之计，现在如果又授给别人，就应该受制于人，一旦失去权柄，就再也拿不回来了。公公高勋重，不必直接表现出疑虑畏惧，就可以入朝共同商议一同。公到了京城，他们一定不敢越过公而另授他人。武帝听从了他的话，由此入朝辅政。跟随武帝从广固回来时，抵御如寻，常居墓中策划。刘毅等人嫉妒他，常常从容地谈论他权力过重，武帝却更加信任倚重他。刘牧之对外面所闻所见，无论大小一定禀告，即使是李相的玩笑话也都一一上报。武帝每次得到民间机密消息来显示自己的聪明，都是由刘牧之提供的。他又喜欢宾客郊游，坐上客人长满，安排耳目作为视听，所以朝野一同，刘牧之没有不知道的。即使是亲近之人的长短，也都陈述上奏，毫无隐瞒。有人讥讽他，刘牧之说，我蒙受公的恩惠，按理没有隐晦，这就是张辽之所以告发关羽，想要叛变的原因。武帝的举止行为，刘牧之都加以规范。武帝的字向来写得不好，刘牧之说，这虽然是小事，但会被传播到四方，希望公稍加留意。武帝既不能留意，又有天赋限制，刘牧之就说，公只管纵笔写大字，一个字尽尺也无妨，大字既然足以包容，气势也美观。武帝听从了他，一张只不过写六七个字就满了。刘牧之凡所推荐的人，不达到目的就不停止。常说，我虽然比不上荀令君举荐善人，但我不举荐不善之人。刘牧之和朱灵石都擅长书信，曾在武帝座前与朱灵石一同回信，从早晨到中午，刘牧之写了100封信，朱灵石写了80封，而刘牧之应对事务毫无遗漏。升任中军、太尉、司马，加丹阳尹。武帝西征刘毅，让诸葛常人监督留守府，怀疑他难以独当一面，留下刘牧之辅佐他。加建威将军， 设置左力，配备实力。诸葛常人果然有一谋，但犹豫没有发动，屏退他人对刘牧之说，刘言说太尉与我不和，怎么会到这种地步。刘牧之说公逆刘远伐，把老母弱子托付给结下，如果有一丝不尽心，岂能如此。诸葛常人的心意才稍微安定，刘牧之也加强防备。诸葛常人对亲近的人说，贫贱时常常想富贵，富贵后必定经历危机，现在想当单徒的平民也不可能了。武帝回来，诸葛常人被处死，刘牧之生前将军。武帝西征司马修之，中军将军刘道廉负责留守，但事无大小都由刘牧之决断，升任尚书左仆射，兼领选拔官吏，将军尹照旧。武帝北伐，刘世子为中军将军兼太尉刘辅，改任刘牧之为左仆射，兼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，将军尹领选照旧，带仪仗武士50人入殿，入居东城。刘牧之在内总揽朝政，在外供应军旅，决断如流，事情没有积压，宾客聚集，求诉众多，内外咨询禀报，满街满是。他偃月诉讼文书，手写回信，耳听汇报，口答问题，互不干扰，全都处理得当，又言谈赏笑，整日整时，从未疲倦。稍有空闲，亲手抄书，阅读篇章，校订古籍。性格奢侈豪迈，吃饭必定是丰盛的仪仗见方的食案，早晨就准备10人的饭菜，从不独餐。每到吃饭时，宾客10来个人，帐下照常上菜，习以为常。曾经对武帝说，我家本贫贱，生活所需多欠缺，自蒙恩以来，虽然常想节省，但早晚所需稍微过于丰盛，此外没有一丝一毫辜负公。义熙13年去世。武帝在长安，本想停驻关中，经略诏喂，听到消息震惊悲痛，哀伤惋惜了好几天，因后方空虚，于是疾驰返回彭城，让司马徐献之代理留守台省，而朝廷大事常由刘牧之决定的，全都向北咨询刘牧之。前军府文武20000人，以3000人配给徐献之的建威府，其余全部配给世子中军府，追赠刘牧之开府仪同三司。武帝又上表天子说，臣听说崇尚贤能表彰善行，是王教的先物，思念功劳简录牢记，意义在于追远，所以思勋执掌策命，有情必记，德性美好，死后更加彰显。故尚书左仆射前将军陈刘牧之自从布衣，协助大义开始，对内竭尽谋略，对外勤于重政，尽心军国，心力俱尽，及至登用朝廷，隐私经济，辅佐百官，助创新政。近来戎车远役，居中捍卫，安抚之意，实洽朝野，见识气度，是栋梁之气。正要宣扬圣化，振兴盛世，终继未尽，远近痛心。皇恩包恕，未同三世，荣哀兼备，宠灵以及。陈福思自义熙草创，艰难未除，外患既重，内难也频，时事艰难，没有安宁之年。臣以寡乏，担负国众，实赖刘牧之匡辅之勋。岂止直言加谋，异于人耳，至于终归密谋，前思帷幕，西前诡辞，无人见其边际。事隔于皇朝，公隐于视听者，不可胜数。所以效力12年，终能成功，出征入府，幸不辱命。没有此人的辅佐，没有能安宁成功之事。他屡迁居寡，守之更坚，每一级封爵就身自推辞，所以功高当年，而封地未及，俯视永念，岂可昧没？认为应加赠正司，追封土地，使忠贞之烈不泯于身后，大赏所及，永精于善人。臣经历艰难，纵观始终金兰之分，一身情感，所以献其心怀，不于朝廷。于是又追赠侍中、司徒，封南昌县侯。等到武帝受禅，常常叹息思念他，说刘牧之如果不死，应当帮助我治理天下，可以说是人之云王，邦国舔瘁。光禄大夫范泰回答说，圣主在上，英才满朝，刘牧之虽然功勋著于艰难，未必就关系到兴亡。武帝笑着说，你没听说过奇迹吗？可贵的是日行千里。武帝后来又说，刘牧之死后，别人看清我， 他被思念到如此程度。因是左命元勋，追封南康郡公，谥号文宣。刘牧之年轻时家境贫寒，行为放荡，嗜好酒食，不拘小节，喜欢到七兄家乞食，多次受辱，不以为耻。他的妻子是姜思的女儿，非常明事理，常常禁止他，不让他去姜家。后来有庆会，嘱咐他不要来，刘牧之仍然去了，吃完后要槟榔。姜氏兄弟戏弄他说，槟榔消食，你常常饥饿，何必需要这个。妻子又剪发买菜肴，给他的兄弟以款待刘牧之，从此不对刘牧之梳洗打扮。等到刘牧之任丹阳尹，将要召见七兄弟，妻子哭着叩头致谢。刘牧之说，本来没有记恨，不必担忧。等到他们喝醉，刘牧之让厨师用金盘盛了一壶槟榔敬献给他们。元嘉25年，皇帝巡幸江宁，经过刘牧之墓，下诏在墓前祭祀，长子刘律之继承爵位去世，儿子刘墉继承。先前郡县作为封国的内史向都对国主称臣，离任则停止。孝建年间开始改革此制，为下官致敬。河东王兴之曾任南康相，一向轻视刘墉。后来王兴之和刘墉一起参加元会并坐，刘墉嗜酒，对王兴之说，你以前是臣，现在能劝我一杯酒吗？王兴之于是模仿孙浩哥回答道，昔为汝作臣，今于汝比肩，既不劝汝酒，亦不愿汝年。刘墉生性爱吃疮痂，认为味道像腐鱼，曾经拜访孟灵修，孟灵修先有酒疮，疮痂落在床上，刘墉拿起来吃了，孟灵修大惊，未落的疮痂全都包下来给刘墉。刘墉走后，孟灵修给何煦写信说，刘墉刚才来吃我，弄得我全身流血。南康国官吏200来人，不问有罪无罪，轮番鞭打，疮痂常用来供膳。刘墉去世，儿子刘荣继承，因用刀砍妻获罪夺爵，由弟弟刘彪继承。其建元初年降封为南康县侯，虎贲中郎将，因庙墓不修获罪，削爵为羽林监。又因与王帝的母亲杨氏分居，杨氏死后不殡葬，崇圣寺尼姑会手剃头为尼，用500钱买官，以尼还于送葬，被有关部门上奏，事情搁置没有处理。刘牧之中子刘世之，字延书，任宣城淮南二郡太守，犯贪污罪，扬州刺史王弘派从事检教他。刘世之召从事对他说，回去告诉史君，刘世之于国家略有威功，偷几百万钱又怎样，何况不偷呢。从事回去告诉王弘，因此停止追究。随从征讨官落有功，封德阳县5等侯，去世，谥号公。儿子刘宇，字茂林，始兴王刘俊仁南徐州刺史时，以刘宇为别驾。刘宇性格凌驾于人，好胜护短。当时刘俊征北府行参军吴俊顾迈轻薄有才能，刘俊待他很优厚。刘宇于是曲节侍奉顾迈，顾迈以为刘宇和他交情深厚。刘俊所说的机密事全告诉了刘宇。刘宇和顾迈一起进舍堂下，忽然回头左右要单衣泽，顾迈问原因，刘宇说，公以家人待你，言无不尽，你却对外泄露，我是公的官吏，怎能不禀报。刘俊大怒，启奏文帝将顾迈流放到广州。王宇任性使气，瞧不起人，后来担任御史中丞，很是得意。他弹劾萧慧开说，既无才能又无声望，既无功勋又无德行。弹劾王僧达说，凭借门第高贵，实际人品平庸，朝廷官员没有不害怕他的笔锋的。后来调任右卫将军，他的年龄和官位本来在何衍之上。孝武帝初年，何衍任吏部尚书，王宇想谋取侍中职位却没能得到。他与何衍一同参加交祀，当时何衍乘车在前，王宇策马跟在后面，相距几十步。王宇纵马追上何衍，对他说，您的车怎么这么快？何衍说，牛好驾驭精良，所以快。何衍问，您的马怎么这么慢？王宇说，千里马被缰绳束缚，所以落在后面。何衍说，为什么不鞭策他，让他驰骋千里？王宇回答说，一纵身自然能上青云，何必与烈马争路。然而他非常不得意，对亲近的人说，人做官不出事就应入仕，不入仕就应出仕，怎么能长久地待在门槛上？ 于是请求去益州。等到出发时，很是不得意，到了江陵，给严俊写信说，朱修之三代叛兵一旦占据荆州，在青油木下装出谢宣明的样子，假使让斋帅用长刀把我拉下坐席，对我又有什么损失？只怕匈奴会轻视汉朝罢了。因强夺别人的妻子做妾被免官，后来任吴兴太守侍中何言准备审查他，说他混杂在当时的声望之中。王宇大怒说，我在当时声望中有什么混杂的？于是与何言绝交。族叔王秀之任丹阳尹，王宇又给亲戚顾旧写信说，我家的黑面阿秀竟然占据刘安仲的职位，朝廷不认为人才众多。那年他背上生毒疮，何言也背上生痈。王宇病重时，听说何言死了，欢呼雀跃大叫，于是也死了。谥号叫刚。王祥字显征，是王氏的孙子。父亲王竹任太宰，从事中郎。王祥从小喜欢文学，性格刚直粗疏，言语轻率，行为放纵，不避高低贵贱。齐建元年间任正元郎。司徒楚燕回入朝，用腰扇遮阳，王祥从旁边经过，说做出这种举动羞于见人，扇子遮住又有什么用？楚燕回说，韩氏不谦逊。王祥说，不能杀掉袁灿刘炳，怎么能免于被称为韩氏？永明初年撰写宋书，讥讽斥责禅让帝位之事，尚书令王翦秘密地报告了皇上，皇上怀恨在心，但没有追究。后来任临川王骠骑从事中郎。王祥的哥哥王整任广州刺史，死在任上。王祥向王整的妻子索要回来的路费，事情传到了朝廷，他又对朝廷官员多有贬低轻视。王焕任尚书仆射，王祥与王焕的儿子王荣同乘一辆车，走到中堂，看见路人赶驴，王祥说，驴你好自为之，像你这样的才能都已经当了尚书令仆射了。他写了连珠十五首，用来寄托自己的情怀，其中讥讽议论世事的说，稀世的珍宝不合时宜必然被贱视，超俗的器物没有圣人就会沉沦，所以名誉被弃于楚山，张辅茂在越人那里无用处。有人把王祥的连珠呈报给皇上，皇上命令御史中丞任侠弹劾他的过恶，交给廷尉处置。皇上另外派人告诫王祥说，我会饶你性命，让你到万里之外去反省过错，你如果能改过，我会让你回来。于是把他流放到广州，他不得意，整天纵酒，不久就死了。王秀之字道宝，是王牧之的堂兄的儿子，祖父王爽任山阴县令，父亲王仲道任余姚县令。王秀之小时候丧父，家境贫寒，十岁时和一群小孩在前面的水边嬉戏，忽然有一条大蛇游来，来势很猛，孩子们都惊慌失措，大喊大叫，只有王秀之一动不动，众人都觉得他与众不同。东海人何成天非常赏识器重他，把女儿嫁给了他。哥哥王清之任朱灵石的右军参军，跟随朱灵石战败阵亡。王秀之悲痛哀伤，十年不参加宴饮娱乐。宋景平二年被任命为驸马都尉。元嘉年间两次担任健康县令，政绩卓著。孝武帝镇守襄阳时，任命他为辅军录侍参军、襄阳令。襄阳有座六门堰，灌溉良田数千顷，堰坝年久失修，决口毁坏，官府和百姓的产业都荒废了。孝武帝派王秀之修复，雍州因此大获丰收。后来被任命为西戎校尉、凉州和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。汉川发生饥荒，王秀之自己带头节俭。在此之前，汉川都用绢作为货币，王秀之县令使用钱币，百姓觉得方便。元嘉二十七年，朝廷大举北伐，派遣辅国将军杨文德、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洪宗接受王秀之的调度指挥，进军千垄地区。元兄刘绍弑君叛逆，王秀之当天就起兵，请求奔赴襄阳，司空南乔王刘义轩不同意。事情平定后，升任益州刺史，他把应得的俸禄280万留下，交给凉州镇库，此外一无所有。凉州、益州物产丰富，前后刺史没有不大肆聚敛积蓄的，多的达到万金。他所携带的宾客幕僚都是京城的平家子弟， 出任郡守县令都靠贪婪获取来资助自己。王秀之施政整肃，远近百姓都很高兴。南侨王刘义轩占据荆州叛乱，派兵向王秀之征调，王秀之斩杀了他的使者，因起义立功，被封为康乐县侯，调任丹阳尹。在此之前，王秀之的堂叔王牧之任丹阳尹，和子弟在厅堂上宴饮。厅堂的柱子上有一个洞，王牧之对子弟和王秀之说，你们试着用栗子远远地投掷柱子，投进洞的人以后一定能得到这个郡。只有王秀之独自投了进去，他的话后来果然应验。当时有赊购百姓物品不还钱的情况，王秀之认为不合适，非常恳切地陈述意见。虽然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，但最终没有实行。升任尚书右仆射，当时制定法令，对有人杀害长官的条例有疑问，议论的人认为遇到赦免应该处以流放之刑。王秀之认为，律文虽然没有明确显示有人杀害官长的旨意，但如果遇到赦免只处以流放之刑，就和一般的杀人没有区别了。人们敬重官长如同父母，杀害官长的人即使遇到赦免，我认为应该长期关押在上方，让他活到自然死亡，家属充军。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，后来任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、加都督，将被征召为左仆射时恰好去世了，追赠司空，谥号忠成公。王秀之粗野率直，没有风度，但心力坚毅正直。皇上因为他为官清廉，家中没有多余财产，赐钱20万，布300匹。爵位传到孙子，齐朝受禅，封国被废除。徐献之，字宗文，是东海郡郯县人，祖父徐宁任尚书吏部郎，父亲徐作之任尚于县令。徐献之任环休府军中兵参军，与宋武帝同在府中，两人关系非常亲密。武帝北伐时，他逐渐升任太尉左司马，掌管留守事务，辅佐刘牧之。武帝商议北伐，朝廷大臣多数劝谏，只有徐献之默不作声。有人问他为什么独独不说话，徐献之说，现在东西两方已经平定，开拓疆土万里，只有小股羌人尚未平定，主公寝食不安，怎么能轻率地参与议论。刘牧之死后，武帝想用王弘代替他，谢惠说王修元轻率，不如徐献之，于是任命徐献之为丹阳尹，总管留守事务，配备甲仗20人出入，加尚书仆射。义熙14年，军人朱兴的妻子周氏生了一个儿子叫道福，3岁时得了癫痫病，周氏趁他生病挖坑活埋了他，被道福的姑母双女告发，周氏被判处弃市。徐献之议论说，自然的亲情，连豺狼都还有仁爱之心，周氏凶狠残忍，应该公开处死，但我认为法律之外还应弘扬情理，母亲被处刑是为了让儿子明白法律，作为儿子哪里有自容之地。于毅认为可以特别宽恕他，流放到边远地区。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。等到武帝即位，徐献之被封为南昌县公，官至司空、录尚书事、扬州刺史。徐献之出身平民，又没有学问，只是凭借气量气度，一旦位居朝廷要职，朝野上下都推崇敬服，都说他有宰相的声望。他深沉缄默，寡言少语，不因忧愁喜悦而改变脸色。他颇擅长围棋，但看人下棋时常常好像不懂，当世之人因此更加推崇他。傅亮、蔡过曾说徐公通晓万事，能调和一同。他曾与傅亮、谢惠聚会宴饮，傅亮、谢惠才学广博善辩，徐献之风度安详整肃，到该说话时才说话。郑先之感叹说，看徐献之、傅亮的言论不再以学问见长了。武帝病重，给他增加班谏30人。武帝去世后，他与中书令傅亮、领军将军谢惠、镇北将军谭道济一同接受一命辅政。少帝下诏让徐献之、傅亮率领众官每月一次到宫中判决囚犯。少帝后来失德，徐献之等人谋划费力，而庐陵王刘义真过错很多，不能承担治理天下的重任，于是先废黜刘义真，然后废黜少帝。当时谢惠任领军将军，以府舍内屋破旧需要修理为名，把家人全部迁出府宅，把将士聚集在府内。谭道济作为前朝旧将，威望震慑殿省，而且拥有兵众， 被赵入朝告知了谋划。废除少帝后，侍中程道会劝徐献之立皇子刘义恭，徐献之不同意。等到文帝即位，改封他为南平郡公，他坚决推让加封。有司上奏，皇帝依照就立到华林园厅里诉讼，下诏如先前两位公卿暂时审理。元嘉二年，徐献之与傅亮归还政权，多次上奏才被允许。徐献之仍想辞职，退回家中。侄子徐佩之以及程道会、吴兴太守王韶之等人都认为不合适，极力敦促劝说他。于是他再次奉诏设立职务。元嘉三年正月，文帝因为徐献之、傅亮、谢晦在短时间内两次使用毒药，下诏公布他们的罪行，下令诛杀。当天下诏召徐献之到西明门外，当时谢晦的弟弟谢黄门郎正值当值，派人报告傅亮说宫中有异常处置。文帝派人急速报告徐献之，徐献之乘坐内人问讯的车出城，步行逃到兴陵，进入陶灶中上吊自杀，时年63岁。徐献之起初不应召，文帝派领军道验之，又为将军王华追捕。他死后，当地百姓报告将尸体交给廷尉。当初徐献之年轻时，曾经有一个人来对他说，我是你的祖父。徐献之下拜，这个人说，你有贵相但有大灾，应该用28文钱埋在住宅四角，可以免除灾难，过了这个关口可以位极人臣。后来徐献之跟随亲属到县里，住在县衙内，曾经暂时外出，而盗贼从后面攻破县城，县内的人没有幸免的，连鸡狗都杀光了，只有徐献之在外得以保全。他又跟随堂兄徐履之到临海乐安县，曾经在山中行走，看见一条黑龙长1丈多，头上有角，前面两只脚都具备，没有后脚，拖着尾巴行走。等到他官拜司空时，守关的将官将要进入，彗星出现在微秀南面。又在拜官时，两只鹤聚集在太极殿东边的螭尾上鸣叫，最终他落得凶死的结局。徐献之的哥哥徐清之官至秘书监，徐清之的儿子徐佩之轻浮好利，武帝因他是姻亲，多次加以宠爱信任，任丹养隐。景平初年，因徐献之执掌大权，他颇多参与政事，与王韶之、程道会、中书舍人邢安泰、潘盛结为朋党。当时谢晦久病，连续艾灸，不能接见宾客。徐佩之等人怀疑他托病有意图，与王韶之、程道会同车去见傅亮，称说徐献之的意思，想让他下诏诛杀谢晦。傅亮说，我们三人一同接受一命，怎么能自相残杀？徐佩之等人才停止。徐献之被杀后，文帝特别宽恕了徐佩之，仅免官而已。那年冬天，徐佩之谋反事发被诛杀。徐佩之的弟弟徐魁之娶了武帝的长女惠姬宣公主，任彭城配二郡太守。武帝的儿子们都很年幼，因徐魁之是姻亲，想委以重任，想先让他立功，等到讨伐司马修之时，让他统帅军队担任前锋，待攻克后当即授予荆州，他在阵前战死，追赠中书侍郎。儿子徐湛之，徐湛之字孝元，幼年丧父，被武帝喜爱，常常与江夏王刘义恭一起睡觉吃饭，不离武帝身边。永初三年，下诏因公主一门嫡长，并且徐湛之是尽节之人的后代，封他为知江县侯。几岁时与弟弟徐纯之同乘一辆车，牛奔跑导致车毁，左右的人跑来救援。徐湛之先让人救弟弟，众人都感叹他年幼而有见识。长大后颇涉猎文章义理，善于自我操持，侍奉祖母和母亲以孝闻名。元嘉年间被任命为黄门侍郎，因祖母年老，以需要早朝值班为由推辞不就，后来任秘书监。惠姬公主身为嫡长女，被文帝礼遇，家中大小事务必定咨询她后才施行。西征谢晦时，让公主留在宫中总摄六宫事务，每次有不如意就大哭，皇上很怕她。当初武帝威谏时非常贫穷简陋，曾经亲自到兴州砍敌，有粗布衣袄等都是晋皇后亲手制作的。武帝显贵后把这些衣服交给公主说，后代如果有骄奢不节俭的人，可以用这些衣服给他们看。徐湛之被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喜爱，与刘湛等人颇相依附。等到刘义康获罪，事情牵连到徐湛之， 文帝大怒，要将他处以死刑。徐湛之忧虑恐惧无计可施，把情况告诉了公主。公主当天入宫，见到文帝后就大哭着从坐床上下来，不再施行臣妾的礼节，用锦囊装上武帝的粗布衣扔在地上给皇上看，说：你家本来贫贱，这是我母亲为你父亲做的这件粗布衣，今天有一顿饱饭吃，就想杀害我的儿子。皇上也大哭，徐湛之因此得以保全。在升任太子詹事不久，加授侍中。徐湛之擅长书信文读，因此流畅。作为贵戚豪强，家产丰厚，房屋园林池苑，贵族子弟无人能及，歌舞音乐的妙绝冠绝一时。门生1000多人都是三吴地区的富家子弟，仪容端庄秀美，衣着华丽，每次出行游玩街巷挤满人群，雨天泥泞时全都用后面的车载着。文帝常常嫌他奢侈放纵。当时安成公何煦是何无忌的儿子，临汝公孟灵修是孟昶的儿子，都以奢侈豪华为名，与徐湛之在饮食器用服装车马方面互相攀比。京城流传话说，安成的饮食，凌辱的装饰，徐湛之间有何孟两人的长处。何煦官至侍中，追谥为荒公。孟灵修擅长弹棋，官至秘书监。徐湛之后来升任丹阳尹，加授散骑常侍，因公主的丧事未接受任命。丧事过后又授予原职。元嘉22年，范晔等人谋反，徐湛之最初参与同谋，后来揭发了这件事，但陈述的内容多有不详尽之处，被范晔等人的供词牵连。有关部门认为徐湛之与逆党有关联，事情发生多年，到最后才归附上报，多有隐瞒，请求免除他的官职，削去爵位，交付廷尉。皇上不同意，徐湛之到朝廷上书请罪，认为当初与他们同谋是为了引诱他们说出实情，范晔等人都怨恨指责，谋划陷害我。另外，从前义康南行之初，陛下命我入宫相伴慰劳，表现出特别的殷勤，言语神色多有表露，送给我利刃，期望在时机到来时使用。我苦苦劝谏阻止，坚决拒绝，认为怨恨所致，不值得忧虑，便上报陛下，又怕成为虚妄之词，并非接受而屈加隐瞒，又让我向范晔传达情意，化解中间的隔阂，向萧思画表达心意，遗憾婚事未能达成，认为这些侥幸之事也不应该宣扬。陛下敦厚珍惜天伦之情，彰明于四海，藩王禁令优厚宽松，亲情关系都通畅。另外，从前蒙受眷顾，不容自觉，书信音讯时常往来，有时言语少而含义多，一指时而文辞浅，言辞神色之间往往难以揣测。我考虑自己内心没有邪念，所以不稍加自疑，诚恳赤心，全部如上陈述。我虽然愚笨，感情并非木石，岂不知丑恶污点难以承受，福建自杀更容易，而厚颜苟活，忍受余生，实在不是吝惜威命，苟延残喘，确实是因为背负罪过，灰飞烟灭，留下耻辱给将来，趁着活着稍微自我申诉，请求放逐，福待抚阅。皇上下诏优待，不答应。元嘉24年，扶桑期满，转任中书令、太子詹事，出京任南兖州刺史，善政整顿，威严与恩惠并行。广陵就有高楼，徐湛之加以修整，向南可以望见中山，城北有池塘沼泽，水产物丰富。徐湛之又建起风亭、月观、吹台、琴室，果树竹林茂盛，花草药材成型，召集文士尽情游玩享乐。当时有位僧人释慧修擅长写文章，徐湛之与他交情深厚，孝武帝命他还俗，本来姓汤，官至扬州从事使。26年，徐湛之入京任丹阳尹兼太子詹事。27年，北魏太武帝到达瓜埠，徐湛之与皇太子分别守卫石头城。28年，卢爽兄弟率领部曲前来投奔，卢爽等人是卢轨的儿子，徐湛之认为朝廷的决策特别加以奖赏接纳，不敢随便申明私怨，请求退居乡里，不被允许，转任尚书仆射兼护军将军。当时尚书令何尚之因徐湛之是国戚，所受恩遇隆重，想把朝政推让给他。徐湛之认为尚书令事务无所不统，又把事务归还给何尚之。 两人互相推让，御史中丞袁枢上奏请求将两人都免官。下诏于是让徐湛之与何尚之共同接受词讼。何尚之虽然任尚书令，但把朝廷事务全都交给徐湛之。当初刘湛被诛杀，因景仁去世，文帝任用沈衍之、与仲文、范晔等人。后来又有江湛、何与之。自从范晔被诛，与仲文免官，沈衍之、何与之都去世，到这时江湛任吏部尚书，与徐湛之共同居于权要之位，世人称之为江徐。皇上每次生病，徐湛之就侍奉医药。二兄刘绍、刘俊用巫蛊之事暴露后，皇上想废除刘绍，赐死刘俊，而孝武帝不受宠爱，所以多次出京任外藩，不能留在京城。南平王刘硕、建平王刘宏都被宠爱，而刘硕的妃子是徐湛之的妹妹。徐湛之劝皇上立刘硕，征召刘硕从寿阳入朝，到今后又不合皇上心意，想立刘宏又嫌他不在次序，商议又不能决定，与徐湛之商议有时连日连夜，每到夜里让徐湛之亲自拿着蜡烛绕墙巡查，担心有偷听的人。刘绍入宫弑杀皇上的那天早晨，那天晚上皇上与徐湛之平退旁人谈话，到天亮蜡烛还未灭。徐湛之惊奇跑向北户，没来得及开门被杀害，时年44岁。孝武帝即位，追赠司空，谥号忠烈公。儿子徐玉之被元凶刘绍所杀。徐玉之的儿子是徐孝嗣。徐孝嗣字史昌。父亲被害时，徐孝嗣还在母腹中。母亲年轻，想改嫁，不愿有孩子。从床上摔到地上无数次，又用捣衣杵捶打腰部，并服堕胎药，胎却更加坚固。出生后所以小名叫宜奴。幼年时就挺拔出众。八岁袭爵之江献公，见到宋孝武帝登台阶时流泪，一直到就座。皇帝非常喜爱他，娶康乐公主为妻，拜驸马都尉。太史年间，因上殿不穿赤色鞋，被枢侍御史蔡准所弹劾，罚金二两。徐孝嗣的姑姑嫁给东莞刘彻，刘彻的哥哥刘藏任尚书左丞，徐孝嗣去拜访他。刘藏退下对刘彻说，徐郎是能成大器的人，30多岁就可以知道，你应当好好结交他。生明年间，任其高帝骠骑从事中郎，艰难彭城太守，转任太尉咨议参军。其建元初年，多次升迁任长兼侍中，善于屈步，举止娴雅，与太宰楚彦回相当。尚书令王翦对人说，徐孝嗣将来必为宰相，转任御史中丞。齐武帝问王翦，谁可以接替你？王翦说，我离开朝廷之日大概是在徐孝嗣吧。出京任吴兴太守，王翦赠给徐孝嗣四言诗说，方轨书貌，锥青艳抚，柔亦不如，刚亦不土。当时人比作菜子泥的形状，在郡中有能干的名声。王翦去世，皇上征召徐孝嗣为武兵尚书。同年敕令编撰江左以来的礼仪典制，命向徐孝嗣咨询。第二年升任太子詹事，跟随武帝游幸方山。皇上说，我经营此山之南，再建离宫应该超过灵丘。灵丘山湖是新陵苑。徐孝嗣回答说，环绕黄山到达牛首是盛汉之势，如今江南未广，希望陛下稍加留意。皇上于是停止。晋灵王萧子良非常善待他，历任吏部尚书、右军将军，领太子左卫帅，台阁事务多委任给他。武帝驾崩，遗诏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。隆昌元年任丹阳尹。明帝谋划废除御灵王，派左右莫志明告知徐孝嗣，徐孝嗣奉旨没有任何更改，立即回家起草太后令。明帝入殿，徐孝嗣身穿戎服跟随在后。御灵王死后，明帝需要太后令，徐孝嗣从袖中取出上奏，皇帝非常高兴。当时商议要诛杀高帝，武帝的子孙徐孝嗣坚决保护，所以得以无恙。因废立之功，封之江献侯，给甲仗50人入殿，转任左仆射。明帝即位，晋爵为公，给班建20人，加兵100人。旧历拜三公才临轩，到这时皇帝特诏与陈显达、王燕一同临轩拜寿。 当时王彦为尚书令，人望不如徐孝嗣，王彦被诛，转任尚书令。徐孝嗣爱好文学，气量宏大文雅，不以权势自居，所以能在明帝之事被容纳。当初在帅府时，白天卧于斋北陛下，梦见两个童子急忙说，移开您的床。徐孝嗣惊起，听到墙有声，走了几步而强他压床。建武四年，在本号上加开府一通三司，辞让不接受。当时连年魏军行动，国家费用空虚缺乏，徐孝嗣上表请求设立屯田。皇帝已经卧病，战事未停，最终没有实行。等到皇帝驾崩，受遗诏托付，重申开府之命，加中书监。永元初年辅政，从尚书下省迁出，住在宫城南宅，不能回家。皇帝失德，徐孝嗣不敢觐见。等到姜石被诛，内心忧虑恐惧，但从未表现在脸色上。始安王逍遥光谋反，众人心怀惶恐疑惑，看到徐孝嗣入宫才安定。然而群小当权，不能制止。当时徐孝嗣认为皇帝终究会扰乱天长，与沈文纪都在南掖门，想约沈文纪以门为内应，多次用眼色示意他。沈文纪总是用别的话岔开，徐孝嗣于是作罢，敬畏司空，坚决辞让，请求解除丹阳尹，不被允许。徐孝嗣是文人，不表现异同，名位虽大，所以得以未遭祸。虎贲中郎将徐准有胆量力气，陈说事机，劝他行废帝之事。徐孝嗣迟疑，认为必定没有用干戈的道理，须等少主出游，关闭城门，召集百官，极易废除他。虽有此心，最终不能决断。群小也渐渐憎恨徐孝嗣，劝皇帝除掉他。同年冬天，徐孝嗣进入华林省，派如法真次要。徐孝嗣脸色不变，对沈昭略说，始安王之事，我想以门为内应，贤叔如果赞同，就没有今日之恨了。他平时饮酒不多，喝药到一斗多才死，于是下诏说他被诛杀。当时凡是被杀的人，都取下他们的缠冕，剥掉他们的衣服。众人一向敬重徐孝嗣，得以没有受到侵犯。长子徐衍娶其五弟女儿武康公主，位置太子中庶子。第三子徐况娶明帝女儿山阴公主，都拜驸马都尉，一起被杀。徐孝嗣被诛时，众人恐惧，没有敢去的人，只有会稽魏温人奔赴吊唁，用私人财产办理丧事。当时人称赞他，当初徐孝嗣恢复旧风，让旧历吴兴秋瑞占卜，应当传几代。秋瑞说，恐怕不能到您去世。徐孝嗣脸色非常难看，慢慢说，正因为有此忧虑，所以让您决断。中兴元年，和帝追赠徐孝嗣太尉。二年，改葬宣德太后，下诏增加班谏40人，加余宝、鼓吹，谥号文忠，改封于干县公。儿子徐衮在梁朝任职，位置侍中、太常、信武将军，谥号秦子。徐衮的儿子徐君倩，字怀简，幼年聪明开朗好学，尤其擅长丁部、吉部的书籍，提问无不对答，善于弦歌，任梁乡东王镇西，资义参军，颇好声色，侍妾数十人都佩戴金翠，拖着裸绮，服饰玩物都用金银，饮酒数升就醉，而关门终日酣歌，每当遇到欢谑，就饮酒到一斗，有时在这歌妓肆意游行，荆楚的山川无不踏遍，蓬丛友好，没有人能见到他。当时襄阳于洪也以豪奢著称，于是府中谣歌说，北路于，南路徐，然而他的服饰玩物次于于洪。徐君倩善于辞令，湘东王曾出兵，有人带着妻子随从。王说，才能愧对李陵，未能先诛女子。江妃孙武就想驱使妇人作战。徐君倩应声说，相即是壮士，还有对虞姬的爱。己幸成功，也借助姬人的力量。徐君倩文章冠于全府，特有清艳之才，心生巧辩，人们多送席，最终在任上去世。傅亮字季友，北地灵州人，是晋朝司隶校尉傅贤的玄孙。父亲傅愿因学业之名，官至安城太守。傅愿与西超交好，西超曾经拜访傅愿，见他的两个儿子傅迪和傅亮。傅亮四五岁时，西超让人解下他的衣服拿走，他毫无吝惜之色。西超对傅愿说， 您的小儿子才名官位应当远远超过兄长，然而保家终究在于大的。傅迪自长游，送出关至武兵尚书，追赠太常。傅亮广泛涉猎经史，尤其擅长文辞。义熙年间多次升迁，任中书黄门侍郎，当值西省。宋武帝因他长期当值的勤劳，想让他出任东阳郡守。先告诉傅迪，傅迪大喜，告诉傅亮，傅亮不回答，立即驰马去见武帝，陈述不愿出京。武帝笑着说，以为你需要俸禄，能这样非常符合我的期望。任他为太尉从事中郎，掌管祭事。宋国初建，任侍中，领世子中庶子，加中书令。跟随返回寿阳，武帝有受禅之意，而难以开口，于是召集朝臣宴饮。从容说，桓玄暴虐篡位，地位已经转移，我首先倡导大义，心腹皇室，如今我年事已衰暮，想回京城养老。群臣只盛赞功德，无人明白此意。傅亮领悟旨意，傍晚宫门已关闭，他叩门请求觐见，说臣暂时应该回都城。武帝知道他的意思，不再说别的话，只说需要多少人护送。傅亮说需要几十人，于是告辞而出。出来后，夜里看见长星布满天空，拍着大腿说，我常不信天文，今天才验证了。傅亮到都城，立即征召武帝入朝辅政。永初元年，加封太子詹氏，封为建成县公，入朝在中书省值班，专门掌管诏书命令。因傅亮总揽国家大权，允许他在中书省接见宾客。神兽门外每天早晨车马常有数百辆。武帝开始登基时，文书都是参军藤衍负责，北征广固时全部委托给长史王旦。从此以后，直到寿善即位，表册文告都是傅亮的文辞。藤衍字彦将，是南阳西鄂人，官至秘书监。永初二年，加封傅亮为尚书仆射。等到武帝病重，傅亮与徐献之、谢晦一同接受遗命，配给班建仪仗20人。少帝即位后，傅亮升任中书监、尚书令，兼任护军将军。少帝被废黜，傅亮奉迎文帝，在江陵城南设立刑台，题写匾额为大司马门，率领刑台百官到门前拜敬表彰，仪仗非常盛大。文帝即将东下时，接见傅亮，哭泣哀伤，感动左右侍从，接着询问刘义珍和少帝被废黜死亡的本末，悲痛嚎哭呜咽，旁边侍从没有人能抬头看他，傅亮汗流浃背，不能回答。于是傅亮向道彦之、王华等人交心。等到了都城，徐献之问文帝可与谁相比，傅亮说是晋文公、汉景帝以上的人。徐献之说一定能明白我的赤诚之心，傅亮说不一定。等文帝即位，加封傅亮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司空府的文武官员就转为左光禄府的官员，晋爵为始兴郡公，傅亮坚决辞让晋封。元嘉三年，文帝要诛杀傅亮，先召他入宫见面，宫内有密报给他的人。傅亮以嫂子生病为由暂时回家，派人送信报告徐献之，于是乘车出城门，骑马逃奔到兄长傅迪的墓园。屯骑校尉郭弘逮捕了他。刚到广漠门，皇上也派人持诏书对他说，因为你江陵赢家的忠诚，应当让你的儿子们平安无事。傅亮读完诏书说，我傅亮受先帝不一之交的恩遇，于是蒙受托付，废黜昏君立明君，是为了国家大计，想要加罪于我，难道没有理由吗？于是被处死，妻子儿女流放到建安。傅亮正在显贵时，兄长傅迪常常深切告诫他，但他没有听从。等到看见世路艰险，著作了名为《衍慎》的论说。等到少帝失德，他内心怀着忧惧，在宫中值班住宿，看到夜蛾扑向烛火，创作《感悟赋》来寄托心意。起初奉迎大驾时，在路上赋诗三首，其中一篇有悔过畏惧的言辞，自己知道将要亲赴，请求退隐没有途径，又做了新友、穆生、董仲道的赞文，称颂他们见微知著的美德。傅荣，字伯作，是傅亮的同族兄长，曾祖傅熙是司徒属官，父亲祖父都早逝。傅荣小时候孤苦贫寒，有学问品行。义熙初年40岁时， 担任孟昶的建威参军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左丞。因为本族弟弟傅亮担任仆射，司马孚亲不得相互同属，改任太子律更领。元嘉初年任御史中丞，很符合司职的体制，转任司徒左长史。会稽单县人黄初的妻子赵氏殴打致死儿媳在妻王氏，遇上大赦。王氏有父母和儿子称女儿业，依法将赵氏流放2000里外。傅龙议论说，礼法和刑律的兴起本源于自然，从情理探求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。父子是最亲的，分行同气，称对于宰来说，就是在对于赵氏而言，虽然说是三代，但形体还是一体的。称虽然遭受巨大的创伤和深重的痛苦，本来就没有仇恨祖父的道理。假使时候的儿子日帝的孙子魔力锋刃举起剑戟，不与两位祖父同代天日，那么石阙杜侯怎能留名百代？就律令说，杀死别人的父母流放2000里外，不适用于父子孙祖的关系，是很明显的。赵氏应当回避王七公亲属千里之外罢了。律令也说，凡是流放的人同户籍的亲近之人想要跟随的允许。这又是大通人情体理，通过亲情来教化仁爱。赵氏既然被流放，宰作为儿子怎能不跟随？再跟随而称不去，难道是明教所允许的吗？这样称和赵氏竟然不能分开。赵氏虽然内心终身惭愧，称沉痛一生，但孙祖的道义自然不能永远断绝，势力就是这样，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，外任为义兴太守，有能干的名声，受任左户尚书。因为正直接受节日假期，对人未到而自己离开，以平民身份领职。不久转任太常，文帝把新撰写的理论交给傅龙，让他进一步斟酌。傅龙上表陈述52件事。后来退休，受任光禄大夫，回家养老。他手不释卷，博学多通，特别精通三礼。83岁时去世。谭道济是高平金乡人，世代居住在京口。小时候丧父，守丧时礼数周全，侍奉兄子以和睦谨慎著称。宋武帝起义时，谭道济与兄长谭韶、谭芝等人跟随平定京城，都参与武帝建武将军的军务，多次升迁至太尉参军，封为坐堂县男。义熙12年，武帝北伐，谭道济担任前锋，所到之处望风降服，直接进军洛阳，义士的人说所获得的俘虏囚犯应该全部杀掉，做成金棺。谭道济说，讨伐罪人，安抚百姓，正在今天，全部释放并遣送他们。于是中原感动喜悦，归附的人很多。长安平定后，任命他为琅琊内史。武帝受禅即位后，因辅佐创业的功劳，改封为永修县公，官位至丹阳尹、护军将军。武帝病重时，配给班舰1丈20人，外任为镇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徐献之等人谋划废立皇帝，暗示谭道济入朝，告诉他要废黜庐陵王刘义真。谭道济多次陈述不可，最终没有被采纳。将要废黜少帝的夜晚，谭道济进入领军府到谢慧那里住宿，谢慧恐惧的呼吸急促，不能入睡。谭道济一躺下便睡熟，谢慧因此佩服他。文帝即位，赏赐给鼓吹一部，晋封为武陵郡公。谭道济坚决辞让晋封。谭道济一向与王弘友好，当时王弘正受到深厚待遇，谭道济更加结交依附他，常常构陷徐献之等人，王弘也素来倚仗他。皇上将要诛杀徐献之等人，召谭道济想要让他西征。王华说不行。皇上说，谭道济是跟从别人的人，从前不是谋划者，安抚而使用他，一定不会有顾虑。谭道济到达的第二天，皇上诛杀了徐献之、傅亮，接着派谭道济与中领军道彦之作为前锋西伐。皇上向谭道济询问计策，回答说，臣从前与谢慧一同随从北伐，入关的10条计策，谢慧有9条，他才略明察熟练，几乎难以匹敌，但未曾孤军决胜，军事恐怕不是他的长处。臣熟悉谢慧的智谋，谢慧熟悉臣的勇猛，如今奉王命对外征讨，一定不等列阵就能擒获他。当时谢慧本来以为谭道济与徐献之一同被诛杀，忽然听说他前来， 于是不战自溃。事情平定后，升任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。元嘉八年，道彦之侵犯北魏，已经平定河南，又丢失了。谭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，向北开拓土地，转战到吉水边。北魏军队强盛，于是攻克华台。谭道济当时与北魏军队30多战多取胜，军队到历城，因为物资运输耗尽才返回。当时投降北魏的人详细说明粮食已经用完，于是士兵忧虑恐惧，没有坚定意志。谭道济夜间粮沙唱筹，把剩余的少量米撒在上面。等到天亮，北魏军队认为物资粮食有余，所以不再追击，认为投降者胡说，斩杀示众。当时谭道济兵少力弱，军中非常恐惧。谭道济于是命令军士全部穿上铠甲，自己穿着白衣乘坐车舆慢慢走出外围。北魏军队害怕有埋伏，不敢逼近，于是返回。谭道济虽然没有完全平定河南，但全军返回，雄名大振。北魏非常忌惮他，画他的向来驱鬼。回朝后敬畏司空，镇守寿阳。谭道济在前朝立功，威名很重。左右心腹都经过百战，各个儿子又有才气，朝廷怀疑畏惧他。当时有人看着他说，怎么知道不是司马仲达呢？文帝卧病多年，屡次经历危险。领军刘湛贪婪把持朝政，担心谭道济会有不同意见。还有彭城王刘义康也担心皇帝去世，谭道济不再可控制。元嘉12年，皇上病重，适逢北魏军队南侵，召谭道济入朝。他的妻子向氏说，高氏的大功勋是道家所忌讳的，如今吴氏被召见，祸患就要来了。等到了朝廷，皇上病情已经好转。元嘉13年春天，将要潜回镇所，下到水边还没出发，有像鹪鸟的鸟聚集在船上悲鸣。适逢皇上病情发作，刘义康假传诏书召谭道济入宫践行，逮捕交付廷尉，连同他的儿子几世黄门侍郎谭植、司徒从事中郎谭灿、太子舍人谭混、征北主簿谭成伯、秘书郎中谭尊等8人一同诛杀。当时人歌唱说，可怜白福鸠，枉杀谭江州。谭道济死的那天，建业发生地震，生出白毛。又诛杀了司空参军薛荣、高敬之，都是谭道济的心腹。谭道济被逮捕时愤怒气盛，目光如炬，不一会儿喝下一壶酒，然后脱下头巾扔到地上说，竟然毁坏了你的万里长城。北魏人听说后都说，谭道济已经死了，吴地小子们不值得再害怕了。从此连年南伐，有饮马长江的意图。文帝问殷景仁说，谁可以接替谭道济？回答说，谭道济因为连续有战功，所以成就威名，其余的人只是不能胜任罢了。文帝说，不对，当年李广在朝，匈奴不敢向南窥视，后继者又有几人？元嘉27年，北魏军队到达瓜埠，文帝登上石头城眺望，很有忧虑的神色，叹息说，如果谭道济还在，怎么会到这一步？谭韶字令孙，因平定桓玄的功劳封为巴丘县侯，随从征讨广固，率领所部率先登城，官位至琅琊内史。随从讨伐卢循，因功劳改封为宜阳县侯，受任江州刺史，因罪免官。谭韶嗜酒贪婪专横，所到任之处没有政绩，皇上赞许他全家从艺，谭道济又有大功，所以特别受到恩宠授官。儿子谭真字细宗，官位至员外郎。谭真的儿子谭圭，谭圭字伯玉，官位至原南令。元徽年间，王僧虔担任吏部尚书，任命谭圭为征北版行参军。谭圭向王僧虔求官没有得，给王僧虔写信说，我一家虽然文才不通，但忝列武门显达，族中群从姑叔，三家与帝室联姻，却让子侄饿死，竟然得不到润泽，缠缚归常，挨饿已经很久，饥饿的虎豹还会咆哮吓人，人们急忙给肉，饥饿的麒麟不吃，谁又掉落毛？虽然又孤单卑微，百事都是国事，婚姻官位也不落于人后。尚书同堂姐是江夏王妃，谭圭同堂姑是南桥王妃。尚书伯父做江州刺史，谭圭祖父也做江州刺史。我对尚书来说，人和门第原本悬殊， 至于婚姻宦途都没有太大差别。如今通塞虽然不同，还舔裂同类，尚书为什么要如此苦苦相逼？王僧虔回信说，我与你平时没有怨仇，为什么要相苦，只是心意有偏重罢了。于是任用他为安城郡丞。谭芝字公叔，与兄长谭韶、弟弟谭道济一同参与义举，封为西昌县侯，历任广陵相。义熙十年，逃亡的司马国凡兄弟从北徐州界偷偷渡过淮河，趁着天阴暗，夜里率领100多人沿着广陵城进入，呼喊直上厅堂。谭芝被射伤大腿，对左右说，贼人趁暗得入，想要偷袭我们吾辈，只管敲打五鼓惊吓他们，天亮一定逃走。贼人听到鼓声，只以为天亮了，于是奔散，追杀100多人。宋国初建时，担任领军。谭芝性格矜持豪放，喜欢在外放纵，不愿担任内职，不得志，发病不自己治疗，当年在广陵去世，谥号为威侯，爵位传承到齐寿善时，封国被废除。论说，自从晋朝纲纪失效，君主威势不能树立，祸乱起源于王室，毒害遍及江左。宋武帝一朝创业，是属乱世，改变紊乱的规章，归于平正之道，以建武、永平的世风改变太原、隆安的习俗，这大概是文宣公傅亮的作用吧。他配享清庙，难道是突然的吗？至于倚仗才能交金傲武，周公旦尚且以此为患，而让刘翔居于其位，他的死亡也算是幸运的了。徐献之、傅亮行己有道，可说官位没有虚受。当徐傅二公贵臣顾命托付，如果死后可以重来，当然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等到身处权要关键之地，处于镇主之位，刚刚想要抑制后祸，保护自身免于灾祸，使得同宫有突然破壁的悲痛，怀王有非中风的疾病，如果以社稷为存亡，那么道义与此不同。刘湛之、徐孝嗣临机不决，既已败国，又且丧身，反受其乱，这就是他们的笑颜。谭道济起初因录用，所以得以忘掉瑕疵，晚年困于大明，以至于覆灭。谭韶、谭芝能够传承后嗣，大概处于穆晏之间吧。